好，我们开始归内卦，对吧？下面我就不可能像刚才这样详细了，因为时间没有了，对吧？是吧？归内卦，对吧？雷泽归内，对吧？兑下震上，对吧？这是一种什么畸形的政治婚姻？这种婚姻是很畸形的，有目的的，对吧？什么呢？不是为了像前面。是来自于真诚的爱情，是吧？哎，闲挂也不是建立一个家庭是横挂，更谈不上家人挂。它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你，它的这个相是少女追男之相。这个少女追男之相有问题的，不是这个少女真的去追，而是有她的。父母之命，听懂了吧？媒妁之言，他的爸爸为了巩固自己的官位，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把这个女儿去嫁给一个女儿根本看不中的老头，对吧？形成老夫少妻，或者呢，不是妻子，是妾，因为以前这个古代的时候是允许纳妾的了。是吧？所以这是一种畸形的政治婚姻。所以他这个呢是雷跟泽，对吧？在沼泽地上打雷，他这种卦象是吧？所以你看，少女追男之相，错色端正之意。我们来形象思维，大家看啊。这个里面，这个少女估计几岁啊？20岁。这个女同志以前古代是20岁是剩女啦，16岁、18岁就要出嫁呀，对吧？我刚上次讲过这个故事吧，蒋中正的妈妈王彩玉，16岁就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民了，是吧？对不对啊？蒋中正他14岁，他娶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老婆。是吧？姓毛，毛富美是吧？生了蒋经国。以前女同志20岁以内一定要结婚的，你说20岁不对了，她变成剩女了。我估计呢是16岁到17岁当中。那么这个人几岁啊？几岁？说说看。看来比我还老一点啊，胡子对吧？你看。这样的婚姻，错色端正之相之一了，对吧？这个老头子新婚之夜搂着她，她只有16岁，她已经76岁，是吧？我估计啊，对吧？标准的什么老夫少妻，你想这个小姑娘会幸福吧？是吧？哎，所以这是一种畸形的政治婚姻，对吧？为什么这个会？花季之年嫁给这样一个老头呢，肯定是官位或者经济因素，对吧？是吧？第一闺内开创了政治婚姻的先河，啊，帝王们以和亲作为外交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毫不体谅少女们内心的辛酸痛苦，毫不体谅她的辛酸痛苦。那么。归内卦当中呢，64卦当中的第54卦，它是论婚嫁之道，婚嫁之道，对吧？它里面所说的这个少女追男之相，错色端正之意呢，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对吧？什么呢？少女追男，追长男之相，长男，不是少女追长男啊，他是长得。不得了的人，对吧？年龄比他要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是吧？错色端正之意，他会产生一种闪失悔终，是吧？实际上也就是终生很后悔的这种心态，是吧？一生没有幸福的，是吧？少女的不正常的出嫁，意味着她少女生活的结束，而作为妻子生活的一种开始。君子遵循这一规律， 审视谣言的结局，便可以预测到损害的因素其实从事情的开始至今已经存在了。这话同意吧？损害的因素从开始至今已经存在了。当你的老爸决定把这个自己女儿嫁给这样的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男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应该认识到他这个损害的因素啊，其实从事情的开始至今已经存在了，是吧？没幸福的，是吧？所以呢，闺妹卦总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是吧？那么这个闺妹卦呢，你们回去以后呢，就是看这个书也好，好好的理解一下这个闺妹卦它的真的意思，对吧？了解一下，对吧？好，下面还有一个姤卦。姤卦很好记的，天风姤。天风姤它是巽下乾上，它是来讨论婚育观念。这个卦呢是祖先，我们的中华祖先跟你讨论婚育，就是人结婚以后总会生小孩吧，是吧？讨论婚育观念，对吧？全卦呢它是刚柔相遇之象。我们看这个卦一定首先要看象，然后了解它的意。刚柔相遇之象，对吧？聚散随缘之意。那么大家我想从字面上理解了，对吧？这个男的是刚，女的是柔，对吧？一男一女在这个一个环境下面见面了，对吧？对吧？一个男一个女，男的是刚，女的是柔，对吧？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同学们？聘礼啊，是吧？我们现在一个女孩子出家，哎，现在女孩子出家陪嫁要不啦？现在不得了了，女孩子陪嫁，对吧？笔头纸上蛇套蛇状，是吧？要有的女同志还弄这种汽车，哎，对对，这是高级了，对吧？像以前这种60年代马桶已经没有了，是吧？已经属于比较高档的东西了，是吧？哎，所以对吧？所以呢，这个卦围绕着姤这一主题，运用了多种鱼象，多种鱼象。因为什么呢？易经这个东西蛮奇怪的，它是特殊的一种，它通过一种东西来预言告诉你，对吧？不直接告诉你的，它通过某一种一个预言一个故事，对吧？讨论了在婚育过程择偶、妻子、怀孕、生子等方面如何占卦。因为这个呢就是讨论，比如说有很多女同志，她呢要选择对象，对吧？要算一卦。要选择妻子算一卦，对吧？有时候呢要算一卦是不是怀孕，是吧？生男生女她都算一卦，对吧？这个卦爻里面都有的，对吧？这是一种，对吧？去算，对吧？所以呢天风姤，对吧？它就里面有一种爻象，就告诉你算到某一天风姤这一卦，然后呢算到第几爻，动摇在哪里，是吧？它就会告诉你，指导你。姤卦呢是64卦当中的第44卦，它呢是讨论这个婚育观念。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象，刚柔相遇之象，聚散随缘之意，知恶未免。聚散随缘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学了易经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是吧？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啊，都是一种缘分，同意吧？哎，有种缘分。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是这话有吧？哎，所以婚姻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暗物质在指导，啊，这个蛮奇怪的。有时像，所以为什么有句话叫“五色知天命”？有时候，你们不要生气啊。年轻人学这个易经呢，就是生活的经历还不丰富，是吧？你们现在在学打基础，10年20年以后，你们会对易经会理解的更深。因为生活在前进啊，在继续啊，是吧？哎，你们会回过头来想想，哎呦，易经讲的真对。也许年轻的时候没有理会的这么深，晓得吧？像我就 领会比较深，不是我怎么聪明，我就是有时候回忆，哎呀，真的是吧？婚姻是有缘分的。我讲讲我自己，我讲课总是希望跟大家交心嘛，有些事情就把自己摆进去，对吧？我举例子，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那个时候还在世了，她因为知道自己，因为她是肺病嘛，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是吧？所以经常呢，想在她离世的时候呢，能够抱到孙子，对吧？是她虽然身体很差了，是吧？肺病啊，她呢经常托亲戚朋友给我儿子介绍朋友啊，早点结婚啊，是吧？东爷介绍，我因为母命难违，妈妈的虽然我不愿意这么早，是吧？但是妈妈你不好违背她意思，她身体不好呀，是吧？我也知道妈妈不久于人世了，因为她严重的肺病第三期了，晓得吧？有时候就违心的去相亲，是吧？是不是啊？相亲呢，后来我才知道是缘分，对吧？对吧？有的蛮好的，哎，话不投机，对吧？有的呢，来了一个恶女人，对吧？我记得印象很深，一个女的，纺织厂里面工作的，她在花园里面外滩坐在那里，刚刚坐下来，刚刚见面了，她就说了，下个礼拜跟你结婚。哦，我吓了一跳。她说不要你钱，我有钱，你上门女婿，哟，这个怎么行啊？我又不好什么，对吧？结婚以后，你的工资全部交给我。哎呦，哎呦，母老虎啊！哦哟，后来我就，哦，我说对不起，我要上卫生间，逃走了，对吧？哦，这个怎么行啊，对吧？哎，这个，有时我看不中他，有时他看不中我，因为这个二十几个见面，对吧？哎，最后现在的爱人奇怪了，我们没见过面。我的表姐有一次到她的师傅，我表姐师傅都是纺织厂的。这师傅就60多岁老太婆，我表姐说，哎，两个人蛮要好的，就这个我的这个他的师傅啊，大概要付他的钱什么，皮夹子里面、啊、又拿不拉，不掉下来我现在爱人的那照片，奇怪吧？这怎么掉下来？他拿起来，这谁啊？他说，这是我一个邻居的女儿呢。哎，这个蛮好嘛，帮我表弟介绍介绍我表姐了。就这样子，我跟我夫人就在见了第一次面。哎，一见如故，哦，一见钟情，双方来电，对吧？然后呢，就大家哎巧了，正好我父亲跟他父亲一个单位，这么巧的事情，对吧？哎呦，这个更好了，对吧？然后呢，就我们因为老范嘛，对吧？就是还搞了一个叫什么，结婚叫以前还什么，叫什么啊？订婚啊，订婚仪式，对吧？哎，然后一年又就顺利的结婚了。一年以后小孩，现在我们老了回过头来想想，哎呀，真是缘分吧。如果他不跟师傅见面，把照片掉下来，也许我一辈子见不着你。我女儿在旁边正好玩了，没有我了，她说，对吧？就没有我了，她说。你看，所以现在我们年纪大了，想想有缘分的，你同意吧？你跟你爱人肯定有缘分的，对吧？你同意吧？所以我们学医就这道理，要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对吧？空谈误国，这个讲得很对啊，对吧？实干兴邦，学医一定要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今天讨论这种事情也是这样子，对吧？是个道理吧？哎，你看，聚散随意随缘，人与人之间蛮奇怪的，不要说夫妻了，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跟你两个人见面，举例子啊，别生气。哎，一见，哎呀！一见如故，因为我们实际暗物质在相生了，晓得吧？你看不到暗物质在身体里面有的，我跟你两个暗物质相生了，哎呦，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像我跟你小董也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吧？是吧？有吧？所以我们之间肯定上一次他在这个奉贤，对吧？我去南汇，哎，南汇去了一次，跟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一见如故，对吧？男人之间有一见如故，不好讲一见，这个不好讲，对吧？所以呢，变成同性恋了，对吧？所以一见如故，对吧？我们同声相应，是吧？哎，所以对吧？这个相识了。但是有的人呢，我跟他见面一看就来气，有吧？你们生活当中肯定有的呀。看到某个人，其实前世无缘，今世无仇，一看这个，哎呦， 看不懂，对吧？不想跟他交往，有吧？那我现在发展到什么呢？我看电视开开来，电视里面人不一定跟我见过面呀。我有时一看这个人，我掉，拉开。有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我喜欢看，我就盯着看，对吧？想多看他几眼，像朱镕基，我就想看他朱镕基，哎呦，想真的多看几眼。周恩来，哎呦，好啊，是吧？是吧？有的人我一看，我不想看，这也是相生相克，对不对啊？你喜欢不等于人家不喜欢，你不喜欢人家等于人家不喜欢，对吧？所以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缘分这个东西，对吧？它是有时间的，缘分在的时候很好，缘分有时候散的时候呢，哎，聚散随缘。时间有时候蛮奇怪的啦，有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散了，缘分是有时间的，我体会，对吧？不知道我这个讲的对不对，实际上是有，我认为是有时间的，对吧？叫聚散两依依，这话有吧？聚跟散两依依，是吧？有聚便有散。但有的人呢，他是我们讲夫妻啊，他是一辈子，对吧？到最后是吧？是不是啊？我们这里我这还有例子了，聚到什么程度？大家八十几岁了，一个老头子刚刚咽气。女的过了几天也走了，有吧？啊，这是真伟大，是吧？一对夫妻啊，就是相随啊，是吧？是吧？这个道理是吧？他们的缘分到了那个地方，还是下一辈子？是有的时候这话有吧？下一辈子我还是吧？这个道理对吧？所以这个道理，所以呢，聚散随缘之意，自恶未免，卦解艮女壮，不用娶女。女子过分强壮，不宜娶作妻室。记住啊，指出婚娶之道，柔于刚也，因为他不合相与之道，有为纪之乱。好了，女命克男命，因此不可与之组织家庭，长久的生活。艮就是通这个艮啊，记住啊。交媾是吧？以前古代讲夫妻交媾是吧？经文当中两条鱼相交的形状，是吧？所以呢，他说女子过分强壮，不宜娶作妻室，他就告出了一个婚娶之道，是吧？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将来有机会跟大家讲呢，相学里面有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相由心生嘛。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相，就是他内心的表现。相由心生，景由心造。你心情好的时候，你这个环境感到很开心；心情不好，你再好的环境你不开心，是吧？首先想相由心生，一个人他这个相是内心表现，包括你的手相，一个面相手相，手相也是对吧？它是不是一直这样子的？根据你的生活境遇。它里面三条四条线在变，一个感情线，一个生命线，一个智慧线，一个成功线，对吧？一个相，那么将来有机会跟大家讲的相非常重要，对吧？学了以后你能够从这个相上面就能够看到，是吧？当然你们在座都结婚了，那么小青年选择对象有时相学是很重要的了，我上次好像跟大家讲过吧，对吧？我们学了这个易经以后，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心里面手中有牌，我讲过吧？人要做到手中有牌，哪怕握个手，对吧？哪怕一知道他的姓名，你就一算出来了，对吧？还有看他的相，哪种相女人是不好娶的，女中在相哪种男人是不能嫁的。这里面有玄机啊，是吧？你看，对吧？特别是女命克男命，是吧？我就等一会有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什么叫女命克男命，是吧？婚姻当中，要男命克女命是好的，克不是把它克死啊，是呵护的意思。女命克男命是倒过来，绝对不好的，是吧？所以，女命克男命这种家庭是绝对要出事情的。这个道理，所以相学有机会呢， 跟大家交代，这有时间的话跟大家交代六大因素要掌握好一个人，对吧？看这个相一个秘诀在哪里，不管观女的相女男的相，它都有一种规矩了。比如说男的要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这是好相，对吧？